收听集合最新一期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蒙。
大家好，我是娜姐。
我是老李。
哎，今天不光有我们三个人啊，我们终于可以聊一期跟机车有关的话题了。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动态里面疯狂分享这个汽车，然后很多发现很多车友，然后就是一直想说让我们聊期节目，但今天我们请了一嘉宾，就是骑不快的 H 汉哥。
大家好，大家好，骑不快的 H 本名叫刘霄汉。
你还报本名？
身份证号是吧？
对，因为大家很奇怪，为什么叫就是骑不快的 H？ 这 H 是哪来的？大家以为你姓黄，你姓韩，那都不是，就是那个
汉
啊。对，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上英语课，老师大家鼓励大家叫一英文名
啊。
然后呢，刘霄汉，我是云霄那霄，汉族那个汉嘛。然后我旁边有同桌说那个你叫憨哥嘛，憨哥嘛，
哦，
憨哥嘛，啊，憨，对，这就是我老拿什么打 CS 什么1.5都用那个，
哦，
憨哥，憨哥就老拿那 H， 所以就骑不快的 H， 再加上本身确实骑的不是很快，所以叫这名字没什么毛病。
嗯，
我们这期节目其实就是想聊聊摩托车这事儿，然后但是之前没机会聊，因为老李已经退圈了，退坑了，
也不能说退坑，还有一辆车呢。
还有那右兽嘛？
对啊，
对，
你怎么着？右兽不是车吗？
是
是
是，
不是车。
对，然后老李之前一直迷恋摩托车，有
好多年，
数十年。
对，曾经也做过摩托车这个专栏节目。
对
对，但是，没有但是。
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先可以闲聊一下关于摩托车的热爱，
对，
以及不热爱为什么？然后后续这个其实这个。因为有汉哥，我特别想探讨一些关于这做内容的这个问题。
好，
因为在座各位大家都从事过这个
对内容方面的创作是吧？
对对对，
嗯、
所以特想聊聊这个。
可以，
对，但我们可以先从摩托车开始。
行，可以。
对，
想聊点什么？
想聊点这个大家都怎么入坑的？
你可以先说说你自己，因为我觉得你特爱在机组里发你这个出去骑车呀，然后把这个车做一些小改装啊什么的，
特别疯，还小改装，
特别疯狂，
改了几年了，
我是比较收拾说的那种啊。对，
我是这样的啊，特别逗的一个事儿，是我媳妇儿她一直说她要骑摩托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喜力一开始说我要学一个摩托车本，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就是想这个骑摩托车，
有这个想法。
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呢，我就说，多危险呀！因为之前老李那十年间一直在让我骑摩托车
啊，
我一直踩着，是吧？
不屑一顾啊
啊！
不屑一顾，
我都拿车，我说你练练，我说你骑，
对，都给我骑过，
就骑过好几回，一点就是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啊！我后来我也觉得算了，
算了，别讲了，
对，这都是这个热脸贴凉屁股的事儿，
对，然后后来。我媳妇就说那个她要去学，她学了，她学完了那本儿之后，然后我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是怎么在你这儿怎么全是不知道为什么呀？
我真的是这个流程我现在有点不记得了。
嗯，
我说我也学一个吧。
嗯
啊，
就好像，
但是好像你那摩托车本学了很长时间，
哦、对，只
对
就学两天，
不是，就是整个这个过程是很长。当然考试那个，我听说你报摩托车本和你拿本我觉得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哦，对对对，你帮我回忆起来了。
嗯，
是我媳妇非得拉着我跟她一块报名，
嗯，
然后就让我陪着她一起去驾校学嘛。
嗯，
然后我就太忙没不去了，然后就当时已经买了，然后就她自己去学完了。然后后来是因为好像是我把我们家那房子卖了。
哦，对对对，
摩托车本这么贵吗？摩托车本现在没这么贵，据我了解，应该
对，没有没有。然后就是可能想添置一物，对，
买15个京 A，
对，然后就去学。然后当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种上头的这个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那种感觉， 就是瞬间上头，然后就开始疯狂搜这各种的摩托车的信息。但那时候老李他已经退了，
嗯
啊，然后我当时就只要见到他，我就跟他聊，我说这摩托车怎么样，是吧？对吧？那时候
我们俩衔接的特好，
我老试图跟他聊起这话题。
你刚离开，
对，
他就步入，
对
对，
而且我离开他特别决绝，然后
对
他上头上的特别猛烈，你知道吗？然后这个热脸贴凉屁股大了一个，
对，然后就
在群里给我发好多那种什么广告，
嗯。
啊 ，KTM 也好，宝马也好，说真漂亮，真喜欢。然后没人说话。
对
对。
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用两天时间拿了这个摩托车的本儿。
嗯，
对，就是因为我操约车太难了，当时夏天，然后那东方时尚驾校说你可以多交300块钱报一个
VIP，
啊，
您就不用再约课了，这场地就是你的，
哦，
给你辆车你就自己练，你说什么时候考试？
咱就什么时候考试
。
我操！我和杨哥当时练金卡纳的时候都没想过买个 VIP 的驾校就能用他场地了。
对，然后
到处找场地，
然后就弄了嘛。然后那个时候最着急的事就是订车呀。我在这，你知道，我就必须那种拿了本第一天我就把车提了。然后那时候就疯狂研究各类的这种摩托车。然后大家不都说一开始不要这个骑什么大排量吗？
对，
我
按道理说是
我车不是900吗？就是挺大的。
对
对。然后为什么当时觉得凯旋特棒？
嗯。
这也是你给我种草，你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北京特别早的时候，就在这个公司旁边那个今日美术馆那边办了一个
展，
英国的 MOD 什么的展，英国文化展。
嗯，
对。
然后当时
一进门第一辆就是凯旋，
对，一进门第一个展台的一个中岛，
嗯，
就展示了一 T120 吧
，T100，T100 老化油器的 T100，
哦，
就特别老，特别漂亮。
嗯，
然后当时就是我就觉得这个车的这个外形，
嗯，
一切都是符合我心目中对摩托车
哦，对对，
那个
你这个感觉和我对这个 T 二零的这个感觉是一样，就是你脑子里一说到摩托车三个字儿，我一闭眼，大概就是这个样，
嗯，
大概就是长成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嗯，
就是那感觉，
对。
然后
就是我再插一句啊，就说这个 T 一百 T 二零这事儿啊，我之前参加过一次那个凯旋的活动，
嗯，
就是试驾这个 T 二零，然后就一批 T 二零一块儿出去骑嘛，然后骑到那个加油站。大家一起加油，
嗯
啊，然后呢，到加油站，我记得有一老大爷，
嗯，
然后跟那看着，说：“哟，这车还能骑呢。”你明白这意思吗？
不，这要是一帮就是纯正的复古车主，听完这以后，这是一种夸奖，你知道吗？
对，
这种感觉。
然后就有我们这边有几个这个骑试驾，嗯。下单
没问题，
对大爷说的没问题，
其实完事那老头到凯旋店里去领一钱，他们都做好了，
哎，对，因为路书也是做好了 NPC， 就这儿中了 NPC，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我就看见就是小攀爬这辆车，
嗯，
我就觉得他又不像 T 一百那个那么的，他有点越野的这种感觉嘛，
嗯，
然后当时我就搜这个车，后来就搜到那个侏罗纪世界去 T900 当时
化油器版本的，
我操那车太帅，我就觉得，
嗯，
我觉得哎行，那就是这样，就步入了这个
摩托车
的殿堂，
嗯，
然后就疯狂的这个看各种东西，然后就刷到了汉哥视频，
嗯，
然后我觉得做特别有意思，
嗯，
Nadia 你肯定也看过吧，
我记得我好像是2019年的时候吧，
嗯，
因为当时汉哥拍过一个系列，
嗯，
是那个跟那车对话，
哦，对对对，
就是那个车也说话，什么就介绍自己的性格什么这种，
对
对
对，
嗯，
然后当时觉得在，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我还没买我第一辆车，
丢克二五，
对对对，
嗯，
就当时2019年想准备开始买车，然后就在网上也狂看跟摩托车相关这种视频，然后来在看抖音上搜，
嗯，
然后看视频了，但是我最开始对摩托感兴趣，我觉得从一些什么也是这个电影啊动画啊什么的。就是觉得这个骑车有一种跟开车或者说做别的这种交通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也只是想象中，因为自己没骑过这个真的这种车嘛。
你是哪个动画片给了你这种？
有一个动画叫《逮捕令》，
是日本的，
讲的是这个交警的故事。
哦，还有这种动画？
对，然后这个日本交警里边不是有这个摩托车骑警吗？
啊，对
啊，对，然后它里边就是讲了，就大篇幅讲这种跟摩托车相关的这种事情，
嗯
啊，然后因为那个作者他本身自己也喜欢摩托车，
哦，
所以他就把摩托车部分描绘的比较细致，
嗯
啊，这车什么样啊，然后比如说跟车改装的一些事情，然后跟这个骑车的人相关的事情，
嗯，
然后当时觉得这个骑摩托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情啊，
哦，
对， 所以就对摩托车有很大兴趣，然后也是在这个东方时尚，咱们都是笑
笑
一笑，对，然后去学摩托车。但是我一开始去学摩托车的时候，其实对我有些打击，
哦，
因为那个学摩托车
学两轮三轮
啊，我学两轮，
嗯，太好，那都就得学两轮，对，
对，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就是我肯定不会买三轮的骑，
嗯，
然后呢。这个我觉得两轮这东西吧，一开始我觉得我得克服一下这个心理障碍，因为毕竟这东西就挺沉的，
嗯，
你怎么能驾驭它，对吧？这儿有一个能免费练的机会，那我觉得应该用上这机会，让自己更熟悉这摩托车。然后呢，去学第一天，一般第一节课就上来就让大家自己骑，就练那个绕那桩嘛，
嗯，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看我就是。你知道那个东方时尚，就是因为他学员特别多嘛，就是什么人都有，然后有很多明显那种可能他平常跟村里或者跟哪儿就是天天骑，但就没本儿，
嗯，
然后一上一骑都是那种如鱼得水，就是特别简单看着，
哦，
然后我看会儿，我说，哎，操，这还挺简单的，这有什么难的？然后一骑上去，坏了，就是刚绕那第一个桩，我觉得不对。
嗯，
就这车，就你觉得那车特沉，
嗯，
然后之后就是老摆不正这方向，就特费劲，
嗯。
然后就是这个骑第一圈到他不是得绕一圈回来吗？
啊，对，
我掉一头之后就离那桩就越来越远，
哦，
然后就是有点打击，当时觉得，
嗯，
就是觉得这个车还是有点困难，想驾驭这东西啊。但好在当时就是还处于这个对于摩托车这个好奇和喜爱当中，
哦，
所以就是后边比较顺利
哦，
就很快把这个本考来了。
嗯，那你一个看日本这个动画漫画的这个，为什么最后选择了 KTM 呢？
哎，这个就我记得当时跟老李有一期还在第八录的一期节目讲摩托车的。当然我说就是我知道 KTM 这个品牌其实也不是从什么那种它的广告，
嗯，
或者别人做的那种特别精美的视频或者摩旅的视频，
哦，
都不是这种，是看了一个那种特别好像是在微信群里边，当时加了几个那种骑摩托车的群，
嗯，
就先了解一下。然后后来有一天就分享一视频，就是他们好多人出去摩旅去，然后那个边上都是那个就是沙漠什么的，然后他们都在那个主路上骑嘛，然后就是后边有人拍说什么今天我们出来那个就骑车什么的，大家玩特别好，然后往边上拍都是沙漠，然后就有一个车从那个在那沙漠里边，
哦，
自己就特别快就骑，
哦，
骑过去了，
哦，
然后之后就是那车骑过，但是那车离比较远，然后当时我对摩托车知识也没有那么多，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车，就赶紧搜，
嗯，
唯一能给我的一个信息就是那车是橙色的，
嗯，
哦
啊，我觉得这是
Orange Bike
KTM 就特别成功的一个点，
对，
是
就是他把这个颜色已经完全的跟它的品牌有一个非常强的绑定，
对，
嗯。
然后当时一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车，后来再看这个品牌的一些介绍，包括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些评价，就觉得这个品牌是一个跟别的品牌就是不太一样的，
嗯，
这么一种方式，就是他总想去走一些这种不同的路线。
Ready to race 吧，
啊，
我觉得
对
对
对对，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 slogan 就不说了，
嗯，
但是你就觉得就是骑这个车的人。就总想做一些跟别人不一
样
的
事
情，
嗯，
对，然后我觉得反过来也让这个品牌显得更独特。
哦，那你是为了更证明自己的独特，反而没有买他的这个 ADV 的系列，而选择了杜克呀，啊？
不是，那太贵了。
哦
嗯，然后当时也是觉得说自己作为新手，还是不太适合上来就买这种排量特别大，然后包括他坐高特别高嘛，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身高也不是特别高，这种，
嗯，
然后就是去店里看的时候。往上坐了一下，然后确实感觉很恐惧，
哦，
这个就感觉自己很难驾驭
三九零那个，
不是，就是试他那个幺二九零，
对，
就是他店里有那车嘛，
哦，
就坐了一下，我说这肯定不是我能驾驭的现在，
嗯，
啊，但是那咱们但是还是喜欢这品牌，
嗯，
那怎么办呢？从他这个街车这个上面来入手，
哦，
而且就是他做街车，我觉得跟别的品牌做街车的这个理念可能也不太一样，他也就是很粗暴，
嗯，
就是没什么。这个那个的，就
是
是
纯粹是，
对，就是劲儿大，就是往上一坐，就反正那车就劲儿大，
嗯，
然后你拧门那声特难听，就是，嗯，就没有任何的
巨难听
装饰，
嗯，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品牌很符合我想要以后对未来自己骑摩托车这种幻想的这种感觉，
哦，可以
啊，
嗯，看哥呢？
你说我买车嘛，或者是怎么着？
第一个，
啊，从学驾照开始，我刚才听你学驾照，我都按捺不住了，因为我学驾照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我先说我是怎么觉得摩托车好看的，
嗯，
就是那时候我还自己做这个影视方面的东西呢，
嗯，
然后我跟了一个小剧组拍一广告片，然后那个他们的 摄像，就是在那儿拿手机，然后在那儿看，然后看了好多就是很低的亚弯的镜头。
嗯，
我对那个亚弯镜头和那个跑车我是完全不感兴趣，
嗯嗯，
但我对这个就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或者说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我很感兴趣。然后他就说，哎，我不光骑这种车，各种车我都骑过，然后开始翻他之前的照片。
嗯，
他骑过的车我没有一个感兴趣的，大踏板，那时候现在知道那车叫 T-Max 啊，当然，然后还有一些别的车，直到他翻到一个不是他自己的车，是那美队背着盾牌骑 Road 750哈雷那 Road 750，我一看，我操，这也太帅了吧！这个本身主要是美队身材加持，再加又是电影的宣传图，
嗯，
是吧？就是很好看。然后我说这车叫什么？他说这个叫哈雷的750。我说哈雷那不是很有名的那东西吗？
嗯，
虽然一点都不懂。他说对，没错。然后我开始看，我一看这车，我记得没错，好像应该是10万出头还是98000什么这种的。然后我那时候一个月可能挣4600多块钱，就是觉得这辈子没有希望，但是呢会每天去看。然后你一旦开始看这种东西，这不管是各种平台都会给你推，我又推到了被推到了那个贝克汉姆骑一个可能是老哈雷或者是零式之类的这么一个车的一个照片，就那张照片我他妈不行了。就首先还是贝克汉姆，首先就很帅，然后他那张照片拍得也太好了，我就是我得就这样，我必须就是他啊！虽然我知道我长什么样，但是我就得是他啊！就是然后开始喜欢复古车这东西，好学本呗，对吧？我有一朋友赵总知道，叫杨哥，经常在我的节目里出镜，他叫秋阳，他呢是一个从14、15岁开始就没有本儿，自己攒钱买个破越野鬼火车，然后就飞坡去，就那种人，走狂流、技术流、作死流的那么人，那么一种人。他呢是多年无证驾驶，对对对，他多年无证驾驶摩托车，各种这样的车都骑过。然后他现在看着胖胖的很和蔼，然后你一问他你最喜欢什么车啊，哦，我喜欢隼，就这种，然后他就说，哎，你想学本是吧？他说我有一个摩托车，你在学本之前你坐我后座，我先带你，你坐完之后你下来你不觉得难受，不觉得头晕，不觉得害怕，你可以考，要不然就干嘛。我用这方法已经测试过好多人，就劝退过好多人了。他说你接受一下我的测试吧。我说，
哦，
OK。 我操，这怎么真和玩游戏似的感觉，是吧？有一个就是新手官，他当时就骑着他现在那辆龙家的那个250，那个复古的那车，
威
咖，
威咖。
对，我一看他车，首先车挺好看，然后呢，他就戴上头盔了。我说我得戴头盔吧，我这句话都没说完，他出去了，他就故意不给我头盔，然后就骑，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快，真的是特别特别快，然后就是开始流眼泪，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害怕，但是也没有爽，就是脑子空了，然后他就停下来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很快吧？我说哦，真挺快。我说你骑到100几了？他说70。然后我说我靠，真的吗？他说你倒是没害怕，那就行，你这样的话咱俩一块考本。我说大哥你他妈骑十几年你没本儿。他说啊，我没本儿，要本儿干什么，但是你既然考了有一个一块的，咱就去。好，
那是什么时候多大呀？
18年17年，
那
个时候
也是，
对，我也时间不是很长，时间不是很长。好了，去吧。有意思的事就来了啊！他骑车实在是太久了，而且技术真的是很不错啊。我们就去了，报驾校。我们是上午练了2把，下午考试，就是一天拿本。我们那边是一天拿本。他上去以后练的时候，是我们是考了3轮嘛？我练的时候他坐后面兜里，他练的时候我坐后面兜里。他一上来，教练说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在听，就一直在跟我说话。弄完以后，教练说啊，你跑吧。我说你听了？他说哎，不用听。然后上去了，非常的顺利，各种桩就是。闭眼过上下坡，什么坡起，什么单边桥什么的，弄完以后，我操！我说咱俩差距有点大呀。他说没事，我坐后边给你指导着，你没事开始就行了。我绕桩的时候就慢慢的没有问题。上那个桥的时候，因为他三轮的拐弯和他没有重心的转移，他
是
完全靠车把嘛，对吧？对对对，硬拐。然后我是骑电动车骑的，我老想往旁边弄，但是你越往这呢，你把就越往反方向。我上那坡起的时候特别窄。我就冲着那个桥的那沿儿就去了，然后那个后轮就在桥沿上当当当就是那隔，然后差点把它颠下去，他就很害怕，他就在说我操你他妈不行，就再学两天吧，你别跟着我下午考了怎么怎么着的，然后我一把过了，他两次没过，因为他就是太快了，闭着眼的非常悠闲的碰撞了第一次，然后第二次上单边桥的时候没停到线那里，然后又去补考好像也是一次第一次没干嘛，第二次干嘛就才过了的，就是我就一次过了，然后就是非常对比非常的明显，他实在是太自信了，所以他给掉了，但最终他是拿到了，而他拿到之后呢，我和你一样，我也是觉得我 必须得赶紧买车，
赶紧买车。
对，然后那时候呢，媳妇儿给我批了，一共是不管你买什么装备，我不管，你买15个头盔我也不管，但一共就只有8万块钱，
嗯、
预算已经算是很充足了，
很
充足了。
嗯
嗯，然后呢，我看了一二手的那个 Scrambler 800杜卡迪的，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车，
自由800，
对，自由800，然后也看了几个二手车，但是因为要么是改了特品排气，要么就是改的特别多的，它都要8万以上，而且又不能恢复，因为恢复的话又要工时费什么的，又很麻烦，所以一定得8万以上，我就最终没有成交，就买了。现在感觉不相似，但是当时看起来，我感觉两个车就是一模一样的，又是500。
哦，
嗯，贝纳利的又是500，
老李最后幼兽之前那个最后的车
啊，又是500，我也买了那车，然后是
我还骑过呢
啊，辐条版的那个稍微高一点的，
嗯，
然后我买车我都没敢自己骑，我叫着杨哥去的，上牌什么都是我坐后座上他去的，然后他就已经有本了，他太有底气了，他在警察叔叔面前轰了2把油，然后才走的，在一十字路口上，我说你干什么？
嗯，
他说我等他查我呢，
嗯，
他不查我，我怎么亮我本啊？他就说那意思我有本了，啊，这基本上就是买车这么一个过程。你要是说是就是现在我对又是500这辆车，我感觉我还是挺推荐，虽然它技术老旧了，发动机也是就是很老的技术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它的样子，包括它的声音，它骑起来的感觉都可以买，没有说是特别差的车。
嗯，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就别，我觉得又失500，
伤害了你，
就是也没有伤害了我。我觉得就那么回事，我觉得那车啊，
嗯，
有点重，
非常重，
对，
嗯，
就是感觉灌了铅似的，
对，非常重，
有一点这个小马拉大车的意思，
是，
就是我反正骑到后来，反正给卖了，因为我之前不是还有一化油器的 T100 吗？
嗯。
我操，那完全不是一东西，
是
那完全不是一东西。
现在的 T100 都非常的轻快，更别说以前那个了。
对对对对，以前的、那个、
具有劲儿，
具有劲儿，因为化油器的嘛，
对，
所以就是就跟一个大狮子一样的，你在高速上骑的哇巨爽，而且那声音、跟现在的声音还是有区别的。
对，
就化油器那个我还是喜欢，
嗯，
就我非常的后悔，最后我把我的化油器的车都买了，
嗯，
我特别后悔，现在就是
应该一直留，
我应该一直留，哪怕我原来的老新源，
嗯，
新源400、
嗯、
化油器版本的，
嗯，
我依然喜欢它，因为后期我又骑了一段时间电喷的，
嗯，
不是玩意儿了，我觉得，
对，
就不是东西了，
哦、
就是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虽然它后段没力，
嗯、
它有疯狂的抖动，有那个抖动带，
嗯，
特别震动带特别明显，
嗯、
但是你骑上化油器的车、
嗯，
你觉得我就是那个 Easy Rider 里边那哥们儿了，你知道吗？
是、
哦、去哪儿就是那化油器那个给你的那个震感，那个、
嗯、
那个单缸给你带来的那个
机械的质感，
质感，那个兴奋，你那荷尔蒙，
嗯，
我跟你说一真事儿。我一哥们儿骑了老的新源400去穿这个无人区，
嗯，
在新疆穿无人区，
嗯，
碰见了大的这种风沙，
哦，
然后他就没办法把摩托车停到那儿，
他一个人，
对，他一个人，他躲在那个摩托车后面，
嗯，
然后等这个风沙全部过去，
嗯，
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按键有缝的地方全部被沙子镶死了，
嗯，
封死了，所以他点火那按键点不了，摁
不进去，摁
不进去
了，卡了，
有根棍儿，
嗯。
踩了15分钟踩起来才走得了，
嗯，
不然的话他就镶这无人区上了，
完了就
对，所以这个棍儿
救命了，
救命啊，
救命棍儿，
好素材这是，
对，真的是。然后我一听这个，我操，我就非常怀念我的这个
化油器，
化油器，
没错，而且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也好，那个 B 站上面会有转载也好，有个 YouTube 的博主，他骑一个。化油器的那个 T900、
嗯、
改了一个那个键盘的那排气
啊、
对吧，他就叫那个 London Rider 嘛、
啊、
还是叫什么，他就在伦敦街里边走、
啊、对，
然后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人、
啊、
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嘛，
好听，
录下来，对，首先他录音设备可能也比较好，或者方法比较得当什么的、
嗯、
他的视频在他就是在英国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在咱们这边平台，我的后台会收到很多私信问我什么车能出来这样的声音，
啊、
我一概都是说没有，
啊、
现在就不可能
说没有。
你不是说现在你买一个Scrambler 这个小攀爬，
对对对，
然后再改一那个排气，再把那个消音塞一拆，就是那声音、
嗯，
完全不是不可能出来那样。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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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但现在伦敦出了好几个仿他的账号，
是吗？
就好几个哥们儿都是这种的。
哦，那说明他在伦敦也很火了，就、
嗯、
要不然不会仿，
对
吧？
对，但那个确实挺帅的。
对
对
对。
那你第一辆车是啥呀？
我那天这个提纲出来以后，我想了想，我第一辆车应该是2004年，我大学毕业以后、
嗯、
买了一个那种龟王。
哦，
1900块钱那国仿龟王，
哦，
你知道，
嗯，
大宽把，
嗯，
然后中间就一个仪表，
嗯，
当时什么都不懂啊，
嗯，
就1900在五道口买了一那个，
哦，
然后我也没本儿，
嗯，
我也跟那个你那个哥们儿一样，
嗯，
没本儿骑了差不多9年8-9年吧，
嗯嗯，
当时根本没有这意识，
嗯，
说有本儿，
嗯。
本是什么，
啊，骑摩托车怎么还要本，啊，
还要本，但是我当时不会骑挡车，
嗯，
所以我的这个涉猎范围呢全在踏板，
嗯，
我买过小龟王，
嗯，
我还花700块钱买过那种拼装摩托车，
哦，
就是从碣石那边来的件，然后他觉得这件和那件合适，他就给安一块儿了，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名的新
车，
拼装车，就那车烂到什么程度啊，加完油在加油站打不起火来了，
嗯，
你就把那坐垫打开，把那个输油管拔出来嘬，
哦，
把屁插上，然后扒一把，就那么破玩意儿，
哦。
然后后来是什么事儿让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了呢？在中关村被警察撵过一次，抓我。
哦，
在那个中关村那图书城
图书大厦
、嗯，买硬盘去了，
哦，
然后呢？背着下来吧就骑，也不戴头盔，
嗯，
什么都不知道，就是那种完全是目无法纪的那种人，呱，
嗯，
我就开始往那个三环上骑啊，
嗯，
这俩警察开始拿着那个
棒
开始挥，让我停，
嗯，
那我能停吗，
嗯，
停了完了，我操，我扒我一把油我就跑了，我就朝着西骑啊，哇，我都不知道，忙漫无目的的骑，
哦，
骑了多远，我估计到门头沟了吧，
门头沟了
就是反正骑天都黑了，
哦，
我说这他不能再撵我了吧，
嗯，
我一看后视镜里也没啥人了，
嗯，
然后我就骑，我操，给我吓坏了。后来还有一次在亚运村，
嗯，
着着实实的被查了，
嗯，
但当时还没有这种，就是罚了点钱，
没扣，
没，我说不行，这不行，这我得学本了，
嗯，
哦，
这我不能再躲这个，
哦，
就不是个事儿，
是是是。
后来就学了一本儿，
嗯，
那会儿我不在新浪上班嘛，
嗯，
骑着摩托车专门找有警察的地方，他脸前停，
嗯，
我说抓我呀，我
不是你们这骑了好多年没本的人，怎么
我这手已经插在兜里了啊？马上就掏你，你敢往前走一步，我马上就把我这蓝本掏出来啊，黑本掏出来给你看，哎。但是你看越是这样他越
不
看我了，没劲，
嗯，
你知道吗，
嗯，
我后来就正经第一辆那个车是巧格，
嗯，
买了一巧格雅马哈那小踏板110小踏板、
哦，
对，
嗯，
就骑那个。然后后来第一次学挡车是在我朋友那，应该那会儿是2013-2014年我忘了，我有一朋友他们在内蒙，他是内蒙人蒙古族，自己家有一片草场，然后他说老李我来我这玩啊，什么都可以骑，我说是吗，先骑马，
嗯，
啊，马也不听我，
嗯，
我那马差点把我摔了，
嗯，
我说操不骑了，我跟马无缘，
嗯，
然后骑他们家那四轮那 UTV，
哦，
嗯，然后
越野那个
栽沟里去了，
嗯，
我说这能越野，嗯，这多好啊，啪骑前面一打沟，我说这沟平汤啪，
嗯，
过去直接把一推那 ATV 骑我，这个，就正经靠我身上了，
哦，我操
我说我就给他推起来啊，
嗯，
我说这不好，
嗯，
我就镶上他那个豪爵125了，我说这个我骑去，
嗯，
我说我想学这个，
哦，
然后呢
豪爵125不就驾校那个，
就驾校那个，
哦，
就红的那牧民什么的拿那个放羊什么的都是那车嘛，巨皮实，哇，根本不知道这个国际档怎么踩，
哦，
我瞎他妈踩好几次，就五踩到一，
嗯，
然后把后轮锁死，漂移 slide 这种，
嗯，
全出现了，我说不对不是这玩的，嗯，那个叭就骑，后来掌握规律以后啊就骑，就是有一幕触目惊心的，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
嗯，
就是当我骑的已经很自在了，
嗯，
甚至可以单手扶把了，
哦，
我在那个草原的那种公路上，两边什么都没有，
嗯，
前面下大雷阵雨，天巨黑，后面大太阳，夕阳西下，
嗯，
就我在这中间的交界里，
哦，
嗯，我操，巨美！前面就闪电落地那种，
嗯，
哦，
但是后面是一个纯橙色的大太阳，你，
嗯，
知道吗，
嗯？
我觉得
那就是你的一个，是吧？我操，点燃了，
我炸了，给我，操，美炸了，给我！我说这也太他妈漂亮了，而且那个气温也合适，温度也合适，
嗯，
环境也合适，
嗯，
也没有人，
嗯。
我想这就是我骑摩托车的目的，
嗯，
这就是我学它的目的，
嗯，
我欣赏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就是我去台湾，
嗯，
在台湾骑了几次，那会儿我去的时候，台湾还没有那么严格，
嗯，
租摩托车你只要给他那个，他就是他问你会骑吗？你当他面骑一圈，
啊，
他就是小踏板，
嗯，
他问你会骑吗？
嗯，
会骑， 啊，您骑我看看。哇，你说他这小程，行，骑走吧。啊，也挺便宜的。就那会儿就是小的部分的环岛，就也不是环岛吧，就是一个小 trip。100公里、60公里、80公里，
短
的。就以你居住的这个地方看那个山里有什么。
哦，
我操，也特好。因为人少，美，景色也好。右边是海，左边是山。你进山也行，你顺着海骑也行，海线、山线你都可以切换。哎，我觉得也是这种好像感觉
舒适
舒适的。所以后来就考了本，真正的买了自己的摩托车。对对对，没学车之前还有一事，就是我之前带了一朋友骑一个本田247小龟，那是纯水车，纯不能上路的车。我带了一个朋友的夫人撞车了，给我吓着了。就是我如果是我自己撞了，我自己干的事儿我自己承担，但是我觉得
不一样，
我带了朋友的家属在这骑车，把人家万一撞了，不仅朋友完了，还让人受伤，我觉得很不值。但是刚好巧不巧，我逆行，我撞了一蓝鸟，那个小轿车，我把蓝鸟的杠都撞进去了，我前轮都镶到杠里去了，然后我下来我就慌了，然后但是呢，我那车倒了以后，那个漆全蹭我腿上了，就后喷的那些漆。那大哥一下来，我操，流血了，小伙子快要不去医院吧咱们。他说完这几个话，我一看他那样，我说你丫喝酒了。我操，我是一无本逆行骑水车碰一酒驾的。我们哥俩好好商量了一下，
魔法打魔法。
我说好，有火。我说我呢也不跟你要这钱，然后呢咱俩就拿纸条写一免责，互相谁也不追究谁的责任，咱俩就私了就完了。我估计他也就是住的望京那一片，我也就不是住这一片。我说咱俩就这么着，你修你的车，我车就扔了。对，因为前叉就完全是
弯了
、我就直接扔路边了，那没法要了，2000块钱的车算了，也就就这么。后来我就说别闹了，还是好好学吧，好好骑吧。对，这就这么着，反正几经波折吧，有好多中间有好多那种事儿。就是
那你第一个买挡车是啥呀？新源吗？
不是，我第一个买的挡车就是那个豪爵125。
哦，
就是本田的那黑的125，它还是轰达的标吗？还不是这那是什么本田？反正就是
应该是五本吧？那是
五本，
应该是五本。对，
就是好多那开锁，那个当年送快递的，
对，
都是那车。因为我知道那车皮实，因为我觉得我是一新手，骑挡车在城市里，在内蒙骑是挺好，因为他妈什么都没有，
对，
你怎么骑都行，那你在城里骑就不行。
是，
所以我还专门给自己选了一个，我那车5500块钱。专门选了一远地儿，那哥们在西直门，我当时住和平里，然后呢我就说这一路如果我要趁下班的，我挑的是6点去跟他见面取车，因为我的朋友说想骑摩托车，如果你能把北京这个晚高峰骑熟了，那就说明你这第一关就过了，
什么都不怕了，
什么都不怕了。
第一次挡车上路，
第一次挡车上路，那熄火简直熄得我，真的，我的火焰都快被熄灭了，你知道吗？我记得不是清楚，到雍和宫那个十字路口了，狂熄。我说操，我推着那摩托车过去行吗？我挂了一空档，我推过去。我说我这真的真的就是，但是那一趟走过来了，大概了解整个在城市里如何去降档。就之前你想我想不明白，怎么降这档，在这种人多的这样怎么给，怎么降，怎么升，
是
就操作的
太复杂了。
也许你脑子里边有这个流程，但实际上真的遇到了，因为情况是在多变的嘛，路面情况是多变的，就是怎么操作就乱了，
对，
噼里啪啦砰熄火，噼里啪啦砰熄火，往后面撤滴，然后就那种你更焦急，
越来越慌，对，
你越来越着急。好，空档我推边上去，我推着走行吗？就是那种慢慢的就学，我第一辆车是这个。对，骑了还挺长时间的，然后但是那车呢最后就是带着我媳妇进山骑，上坡的时候没劲儿了，上不去了。
是
125的俩人，我操，
带不动，
带不动了。
对，
我说不行，这个。然后当时就看上这个凯旋了，看上凯旋了，就是咱
凯旋美是吧？
对，然后呢，
复古人的这个
抓，当时还没有大帽的，
没有，最近几年才有的呢。对，
当时没有大帽，
19年才
大帽的所谓的这个，
嗯，
这个就是结石车嘛，
只有水车
啊，就来了一个我最爱的复古绿， 配白，
嗯，
老的那种电镀标，
嗯，
然后就反正就是我一切的一切，
嗯，
他那车到我手里的时候
T 一百吗
？T 一百老 T 一百，
嗯，
化油器的，到我手里缺了几个东西，
嗯，
包括这个油箱上那个贴垫儿。
哦，
夹
腿的那
夹腿的那个贴垫，
嗯，
没有，
嗯，
少了一个，
嗯，
我就光找那玩意儿，
嗯，
找了好几个月，
嗯，
后来从eBay上拍了一段，
我，
嗯，
操，
回来操看巨失望，也是他们后面一三 M 的贴胶，啪，
哦，对对，
啪上去，我也以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
嗯嗯，
然后那个。凯旋的那个原来的 logo，
嗯，
是用雕铸的，
对
对
对，
大的带凹凸
的，
对，
雕铸的。我有一个雕铸的呢，
嗯，
可能他以前倒过车，
嗯，
有一些磨损了，
嗯，
我又从 eBay 上拍
了
一对，也是老车，嗯，但是很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 T 一百的这个，
哦，
啊，对，反正就是一套的这种东西，我就是尽量的要还原它，
嗯。
然后有一次修车最牛逼，去修那车去。我说我这车怎么老熄火啊？骑了半截，
嗯，
自己就熄火了。后来找一大哥说你给我看看，检查检查。大哥吧一通检查，各方面也 OK， 也没毛病。我说正好我买了一，我说这车也老了，
嗯，
我买了一 KN 的空滤，我说换上空滤吧，
嗯，
啊，新买的。大哥说行，把空滤拆开，说我操。找着原因了，我一过一看，
毒死了，
那空气里边是一卷棉被
啊，毒死了就是啊。
对，我说我操，我说的他不进气儿
啊，
我操，
毒死了，
那空气里边是一卷棉被，
太狠了，
啊，对，巨狠，这可能就是混的，就是那劫持车嘛，
对，
嗯，啊，就是来了以后，反正就是那车，剩下的可能有一些违法的东西吧，我就不讲了吧，
是
啊，
嗯，刚才已经讲很多违法，
我觉得剩下那个违法
基本没合法，
对，对虽然喜欢。但是呢，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毕竟不是这个常态，
对，
啊，
没错。
我觉得喜欢呢，你可以不骑它，
嗯，
但是呢，
可以放家里，
你可以放家里看着，
嗯，
啊，对，就是如果你有钱，你有地儿，
嗯，
你就放家里看着，
嗯，
还是在正经的，
对，
合法合规的，
对，
嗯，骑摩托车。
而且因为大家骑车嘛，本来就是一个特别高兴、特别惬意的事儿。如果你在骑车的时候需要担心这个、担心检查，
嗯，
但就完全没有那个那弦儿就紧绷着，
嗯，
你放松不下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乐趣。也到现在为止，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称赞的事，因为之前大家都不需要本就可以骑，
嗯，
对，
而且也没有这么多的车可以买，
嗯，
那时候是没有办法。现在的话就是合法骑就挺好的。
对，你看那会儿以前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玩的时候，什么 CB 四百 S，
对对，
什么 CB 四百这种最多了，满大街都
是，
盗匪是
吧？
盗
匪，
然后包括踏板，那就更多了。什么那种全不是正经渠道，
全是水货。
当然了，就全是水货，
嗯，
啊！当时看水货的那车都是一眼灵嘛，
嗯，
说操，你家这一盗抢，
嗯，
啊，品质不错，
对，
盗抢就证明品质不错，他只是砸锁眼儿，然后把这车偷了，说白了就从国外偷进来的。但是要组装的，好多 CB 四百 SS， 你一看就不对，
嗯，他们整集装箱整船的零件发到结石去，他们不看年份，也不看是不是原装，就差不多能拼起来就给你拼一个，
哦，
然后吧，因为我前两年的时候买了一个那个 SR 四百，
嗯，
日本，然后我就想找它是哪一年出的那款，嗯，我一直想找，嗯，然后呢，我就开始找，哎，车架子可能是九九的，
嗯，
啊，然后发动机是九六的，然后就，
嗯，
大概就是拼装的嘛，
哦，
就这种，
哦，
没办法去研究它到底是哪一款了，已经，
对对对对对。
嗯，
哎，但是你们第一次买挡车都自己骑回家了是吗？
对，
我不是，我刚才说了是杨哥给我带着回去的，然后我就在我那地库里边，因为地库它不是一小层一小层一小层的，
嗯，
玩命练坡骑
啊，
因为我觉得我，怎么说呢，我不想出去丢人。我不想到路口以后我骑个，我因为我感觉那个，
因为你是贝克汉姆
啊，
对，
没错，贝克汉姆出去怎么能丢人呢，对不对，
嗯，
我就觉得尤其是坡骑如果熄火我还骑了这么大就这么好的这么一个车，当时以为，哦，操，这么好的车多丢人啊，坚决不行。但确实是几乎没有坡骑失败过，就从新手开始，几乎没有。
那我太有了，我就是在路上，我第一次买那挡车都不是我自己骑回家，我之前讲过，就是找了一个朋友，
嗯，
然后他骑摩托车比较多，
嗯，
然后我开车跟着他，
哦，
然后
端详自己的美爱车。
金港不是一出来之后，
嗯，
就是我要去那个加油站那儿就掉头嘛，
嗯，
然后他在我前面骑，然后他那车一掉了，然后我看着他，我说我操，这车真帅。然后后来终于就是从家开始往外骑练的时候，那就是没完没了的吸这火，
嗯，
出小区那全是人，
嗯，
就是堵人特别多，然后那个 KTM 那声特别吵，
嗯，
不是跟拖拉机似的。 然后我就是特紧张，那看人特多，
嗯，
然后跟那儿等人，马上人都走差不多，我说我出去，然后直接就熄火了，
嗯，
所有人看你，
嗯，
因为就是
没错，
本来就特别吵，
嗯，
然后
突然
安静，
对。
得亏我那头盔那面罩有电镀那个，
对，绝对管用。而且你们发没发现，就是新手的刚骑挡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前面有一红绿灯，你要该停了，这时候你心里会默念，赶紧变，直接我就过去，千万别停，咬着牙在想，因为一停我又得落，又得起步，不一定熄不熄火，特丢人那种。
对，而且开始就是手都特僵，
哎、对，
然后膀子也特僵，碰红绿灯
紧张，
对，
特别紧张，
要不先调一。空档溜过去，我一般都是溜过去，哎，溜达，反正离个三四米差不多，哎，这时候我再踩一档，我不是走就顺吗？
对，太对了。
他不完全停下来的时候，你还有机会。
嗯、
他完全停下来，我坏了，
对，
妈的，油离配合麻烦了，我跟你说。
然后还有那种那个，因为那个右世500那辐条轮的，它稍微高一点，然后我本身身高也没这么高，然后腿也不是那种长的。
嗯，
然后我就说，我操，你们这电动车有病，你就不能把马路牙子样让给我吗？
嗯、
我那脚落上去正好，你知道吗？要不然我就得颠着脚。
对，
全是这种想法。
反正骑这种脚沾不着地的，
嗯，
确实还是有一点这个。
对，尤其是新手来说的话，对信心打击还蛮大的。你得慢慢对建立这个骑行的信心才行。
嗯、
为什么？就是我感觉，应该是去年前年吧，那个复古的小排量的巡航，在国内卖特别好，然后有好多新手都是
奔达什么，
对，有好多好多各种品牌的，就是双脚踏实踩在地下，对新手来说信心非常足，
对，
他们骑起来会非常的舒畅。
对，我那个车提车第一天，
嗯，
那个媳妇陪我提车嘛，
嗯，
他不是比我先拿本吗？我说来，请夫人试驾一下吧，然后骑了20米。哇，摔了。对，
我记得老赵当年骑我那个幼师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朗园机特性上，在朗园晚上，我一看差不多没人了，我说老赵来练练车吧，啊，骑，幸亏我装了一护杠，老赵摔了一特别有意思的跟头，特别慢，特别就是 slow motion 那种摔，缓摔，你知道吗？摔在地上以后，甚至自己还滚了一锅，就是那种 slow motion 躲子弹那种的，
对，
我说这
黑客帝国那种，
对，就是应该是停车脚没落踏实，
对，
然后车倒了，人也倒了，
可能把打死了，
对，
轻轻一点前刹，慢慢使劲放下来，是吧？
对对对。但复古车主最尴尬的莫过于原地倒车
啊！
我有一次理发就去那个星星那理发，他每次骑着车倍儿帅嘛过去，然后来了剪头，然后要走了，然后我穿那匡威鞋，你知道吗？那地滑
啊！
我说我把编程弄完了之后，我不是说走吗？
嗯、
然后我把那车往后吞一下嘛，
嗯、
那一吞，啪，那左脚一滑，然后我就哇，原地倒，然后所有那个理发馆里人全看着我。
那是这时候你说，你给车说，你说你先这么歇会儿，一会儿再过来再、
对，
很随意的就把这事过去了，对吧？
巨傻逼，然后大家纷纷过来帮我扶车。
我说一个，就是说到这个摔车、原地倒车、扶车这件事儿啊、
嗯，
我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我基本。很好几年不再去跑山了，
嗯，
我觉得当时那个车友的那个爱，
嗯，
特别好，
哦，
特别有爱，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媳妇儿，我跟我媳妇儿一起骑，我媳妇儿当时刚开始骑这新源400的大车，
嗯、
到家到收费站要给牌嘛，交费嘛，我媳妇儿撑车的时候，哐叽一下摔车，原地倒车，后面有一大哥骑了一水鸟。
嗯，
当就停下来了，啪啪啪啪跑过来，直接帮我媳妇把车周起来。
嗯，
说没事吧，我从因为我已经过去了，
哦，你
我已经交完了，他在我后面、
嗯。
我说这人怎么没了呢？就是我就停路边上，我说人呢？然后远远的我看见他好像就倒车了。
嗯，
啊，当时也没有卡度这种什么东西，
嗯、
我就开始往回跑。然后那大哥我就看着那大哥过来，啪扶起来、
哦、
啊。就是这就是
水鸟大哥永远最热情，
我觉得特好。还有一次我跟周月也是，周月就是我们也是到一个收费站，当时就是非没有扫码，还是手机没电了，我忘了。我也是我先过去了，后面一特飒的一个哈雷大姐
哦
啊，周月跟着翻兜找钱，说他10块钱没有10块钱，哪有10块钱啊？然后。就拿手机，是不是手机也没电了，也联系不上，说老李也都过去了、
嗯、
我说这人有没有，然后我就又回去了，后面一大姐骑了一个那种巨重的那种哈雷，啪停下来，走，直接走过来，10块来拿着， 特飒、
嗯、
啊！行，小伙子，没事啊、
嗯，
我叫雷锋，就走了。然后我们俩特逗，就开始追这大姐。
嗯，
在过京城以后，那个
想谢人家，
对，那哪追得上人家呀？
是，
人家上五环，他一把油，是，而且那会儿在山里打首饰。碰见就打手势，
嗯，
我不知道现在好像
现对现在是怎么着呢？它是很多种跑山的风格杂糅在一起，
还有风格呢。
我感觉是有点风格的，因为有就是想你，比如说我、
嗯、
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不去。
哎呀，我也是
啊、
嗯，
就是人多你就再好玩就一概不去，
嗯嗯，
然后只有人少的时候。可以去这儿，而且我就慢慢溜、
嗯、
然后靠山这边的玩就是视野看不到的地方、
嗯、
我就一定不压、
嗯、
只有在不靠山这边的时候可能会、
哦、
啊就是安全完整、
嗯、
体验一个自由开心、
嗯、
凉快就 OK 了、
嗯、
就是这种可能属于特别休闲的那种、嗯、还有呢就是真正是竞速的他们技术真的很好，
嗯
嗯，不一定什么时候去，这个我具体不太了解，但是他们真的是很激进的在攻这些山，而且他们在小组内部在计算这个圈速的一些东西、
嗯、
啊，他们会有对比，会有什么的，技术真的很好、
嗯、
但是相对也是危险性高一些、
嗯、
还有一些就是真的纯装逼的，你不行就别这么骑，
嗯，
你害你自己本来就不好不好了、
嗯、
你害对向车，你害你带的后座，
嗯，
这是我是坚决完全抵制这种风格的骑、
嗯、
你剩下的你自己想害到你自己，你包括你自己很牛逼的去刷，你最多是自己摔掉嘛，然后不要绕到对象去，也不要非得带人带姑娘才，因为我说这带人一定是男的带女的，
嗯，
一定是这种情况，
嗯，
因为姑娘不坐后面她就不装了，对不对啊、
嗯、
只有姑娘坐在后面她才会装，
嗯
啊，就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
哎、反正这有看过几个视频，给那姑娘大腿刺的看挺心疼的，
对，就是也不穿长裤，穿什么裙子呀、
哎、
什么的那种、啊、
对对，其实你有时候你在山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嗯，
这个风格的这个，
嗯
对，
确实是不太好。
对
对对对对。
但是那回咱们去那哪儿，
嗯，
就是那个去那个
金子那儿
啊，对对对，嗯、然后咱不是跟山里骑吗？嗯，当时有一个弯，我差点就
对象了，
摔，不是我差点摔了，直接。
哦，是吗？
就是有一个弯，它稍微有点就胳膊肘了，
嗯，
然后我明显进的时候，我感觉我肯定是快了，有点快，
嗯、
然后但是。当时就非常慌乱了，
嗯，
技术还没到那关，我就不小心点了一下后刹，
哦，
我那车，我当时我明显感觉那车已经在甩，就是在甩我了，已经、
嗯、
啊，吓死！当时这给自己，
嗯，我
你不踩后刹，你踩啥呀？
你整体不是你入弯的时候就不要再去动刹车了，
压
着，我得先起来，对吧、
哦？
就是我不能就是这么着侧着刹、
嗯，
我实在不行，我也先起来，我再刹一下、
哦，
我再回来，
嗯
啊、
嗯
嗯，
我那个什么，我第一次跑山。是我买了车之后，就买了那右师五百之后，也就一个月、
嗯，
一个月以后，我那个朋友就和我一块考本的朋友，他说我带你去我们济南那个骑行台跑、
嗯，
然后是个冬天，冬天呢，然后很冷，我带的是什么呢？我带的是那个就摊上买的那里边是狗皮那护膝，
我知道，
哎，就是那大皮的那东西、
哦，
手套呢就是那种滑雪手套，那时候没有任何了解，
嗯、
但是头盔我特别了解，因为头盔我就买的那贝尔那 Bullet， 就是我头抖音头像那个，我对我特别喜欢的头盔，所以就先买了那头盔，然后就穿了一大面包服羽绒服，然后就去了。我真的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弯怎么看怎么走，什么都不知道就进去了。
嗯、
然后他骑250，我骑500，我还在想，就是头文字 D 咱看过呀，对不对啊？
啊，
知道啊，这个弯道很重要嘛，对不对？什么的，嗯、我还在想，你弯超了我 ，Evolution 在直线是可以追上你的啊，对吧？500排量，这第二个弯我就找不着他了，
嗯，
因为人家。过弯的那个就是很顺歘就过去了、
嗯、
我是到前面、停住
嗯
哎慢慢过、
嗯、
就这一点就落出去、
嗯、
很远很远的剩下就我就停下车了
嗯
我就先停下来了我就在平复心情
嗯
我就光听了山底下那弯里边杨哥的就是过去了他骑250我骑500等我到的时候杨哥这是不会抽烟他要抽烟的话他最少得有一地的烟头在那等着我、
嗯、
然后我们俩再骑回去的时候我就决定没有那个金刚钻我就先不揽这个了、嗯、啊要么就是你带我来我也不追你啊、
嗯、
我就慢慢骑我的、
嗯、
然后我会再去练一练或者怎么怎么着的、
嗯、
就这不是一个 新手上来就能干好了活，一定不是的。
那你是不是正经还真是练了？
啊，那当然了，
哦、
当然了。我们当时和杨哥就是找那种野外的场地去练那个鸡皮八，
嗯嗯，
练鸡皮八那个或者是一些小的桩型、
嗯。
但是因为这种地方不好找，首先它要空旷，它场地还不能太差，
嗯、
周围还不能有居民区、
嗯，
满足这三个地方就不太好找了。
哦、
嗯。
之前我们练那个时候，你知道在哪儿吗？在奥森原来那停车场
啊，
那有原来现在不行了。原来有一停车场，有一条路，他没修完
哦，断头
啊，断头路、
嗯。
然后呢，两边也没什么车、
哦，
然后我就叫上那个原来跟我们一块骑车的几个哥们儿买那种小、
嗯、
小
装
小锥桶、
哦，对对对对，
咚咚咚咚咚咚，一个那儿摆，
对，
事逼事儿的去了，完了去了以后，今天还说，哎，咱们这计划是什么啊？
嗯，
然后跟在边上抽烟喝水，结束了，到十一点了，走了走了。
嗯，
说这锥桶谁买的？别忘了拿，根本那锥桶一直给我们家搁着，
嗯、
也没练过、
嗯。
其实就是很没有这种教练的，没有这种很难练，而且你练对了练错了，
嗯、
怎么入的弯没人说你。
没错，
因为
我感觉我就没有这个意识，就是说专门练，然后。哎，你有就是你知道新手的误区，你知道我当时甚至问过老李一个特别傻逼的问题，当时我自己感悟的，我就问，我当时问过你，肯定我说骑摩托车是不是只用后刹就行了？
哦，
我因为当时我就这么感觉的啊，我就觉得没必要捏前刹，好像啊，就是那种，而且老觉得捏前刹特危险。
我真正知道这个怎么踩着刹车的这种方式也是上完金卡纳的课，
嗯，
然后那个之前有一个日本教练叫什么
助手归助，
对，
助手归助，
对对，就他教的，
嗯，
他说的怎么踩这个刹车，让这个车是平衡的往下走，
没错，
而不是前点或者后面，
没错，
就是怎么是平衡，
一起往下，
对，
一起往下点，那每一个轮子都不要失去它的抓地力，
对
对
对，对，
就是这种的。哦，我才明白，其实我最早骑车的时候也老刹前车，因为刹前刹、
嗯，
因为总觉得前刹给的来得快，
对，
但是拧过几次，
嗯，
真的是刹前刹。摔了好几次，
对，
才知道不行，不对，这个方式不对，
嗯，
要调整自己，所以这不是才去报了金卡纳的班儿、
哦，
学完以后，哦，大概了解了，是，
对，
这么，
因为现在的车吧，基本都有 ABS 了，很少有不带的了，
对对对，
后轮的 ABS 如果没有 ABS 抱死，你要是稍微冷静点，它可能能控住后轮滑的话，
嗯，
但前轮抱死，必非无疑啊，
对，
对
对，
是必非无疑的，
对，你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吗？有一回我骑我那新源，我那新源呢原来想往这个 scrambler 那个方向改，对，然后胎啊什么的该换的换，但当然毕竟还是个化油器的新源嘛，然后我有一次进山的时候，我不知道这高德是疯了呀还是他真疯了，给我倒了一个山路里边去了，
他感觉到你骑的心远了，应该
兄弟，要不你试这个
scrambler 路线，
对，然后真的是一 scrambler 路线，全是碎石路，然后我从那个碎石路下山的时候，我操，给我摔的30米摔一跟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刹，怎么弄，怎么去维持这车的平衡，全是那鹅蛋那么大的碎石，
不好控，不好控，
我操，摔的我短袖短裤衬衫都撕了，摔的我一身的血，然后车把也歪了，他妈的，
我操
我是摔下去的，
嗯，
叮咣五四一会儿就摔，那你说踩哪个刹车，
嗯
嗯
啊，你站着骑也摔，
对，
然后你坐着骑也摔，
对
对，最后就是怎么着一档，
嗯，
那蹭下去的，
嗯，
蹭下去以后也就我就说过那个吧，
嗯，
然后就车把歪把子骑的，那车轮在这儿，但是我这是歪的，哇，我就一直保持一个过弯的状态，直线也是一个过弯的状态，哇，就跟那骑，我说早死不如晚死，赶紧到家得了，
嗯，
但是后来骑着我那个转向灯就在那儿啷啷着啊，那这啷啷着啊，我说我操，这个可能有点危险，你说还100多公里呢，然后我就停了那个路边上，我说操，这怎么办？哎，边上水鸟大哥，
又是水鸟大哥，
哇，往我边上一停，小伙子怎么了？我说我摔了，我说我车把歪了，然后这些乱七八糟，别着急，
工具箱，
我操，他那大三箱咣咣就全打开，里边什么改的什么胶带什么都有，跟我一块儿修，我说大哥，我说谢谢你，真太感谢了，我说要不下山脚下咱们您选一个农家菜，咱们搓一农家菜，我请您吃一饭得了，他甚至还给我弄了好多创可贴啊，把我把血给
全有，
全有，
大哥说终于用上了，
对，
准备好几年了，
早过期了，
这真是带这么多工具第一次用的这么全。
嗯，
上一次帮人的时候是在加油站帮一个姑娘扶车，
嗯，
这次是，
哎，
这次是帮一个这个车主，
说这兄弟我见过你，
对对对 对，
然后就叭叭都弄好了，有，但是虽然还是那个歪把子，
嗯，
但是呢灯不啷啷了，
嗯，
有一些异响也止住了，血也止住了，嗯，啊，这个我觉得大哥您真，我说您干嘛去了啊？我上山打矿泉水，下山泡茶喝，
嗯，
啊，就这，哦，就这种，我记得特清楚那个，我说太感谢了，我说这也不知道怎么谢谢，
嗯，
啊，所以就不行，我也得去学学这个，
嗯，
安驾怎么去用这刹车，
哦，
怎么能走这种碎石路你不慌。
对，
你就当时下碎石路的时候，我心态是崩溃的，崩了，
嗯，
完全忘，脑子白了。
和我第一次跑这个非服装也是一样的，
嗯，
也是一样的。我前两年时候不是改了一个星源四百改成 Scrambler 嘛，
嗯，
然后件儿都是自己攒的啊，就是让它好看和能骑，
嗯，
能启动起来，这是我的目的，
嗯，
但是呢因为我感觉这视频拍到这儿了，就是玩到这儿了，那我就越野一次嘛，然后就去了济南一个叫小岭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在我感觉来说越野难度其实是不低的，
嗯，
都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碎石头，
嗯，
然后没太有那种小碎石，因为它两种方法骑的不一样嘛，全是上山的路，
我操
啊，对，全是上山的路，非常的难，我个人觉得坡度很难走，非常的难走，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呢，越野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布品是靴子，
嗯
啊，一定不是手套头盔，一定都不是，
嗯，
都是靴，就是靴子，然后我就穿了一个帆布鞋，
我操，
去了，然后呢，因为骑一骑就停，骑一骑就熄火，骑一骑就干嘛，心态已经崩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感觉你走了这么难。其实才走了50%，
一，
对对，
而且你这时候掉头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在这个大碎石坡上把头掉过来再回去，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对，你只能往前走，然后这时候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直到停了有一次没撑好车，我本来脚是踩到地上就能撑住的，但那个石头面是朝外的，
完了脚崴，
对，我脚往上一放，我就停下，咔一声，
哇
啊，就这一下，
操，断了，
就是骨头稍微有点不太好，
嗯，
当时就起不来了，当时就起不来了，然后我说操，这么难怎么办？我就杨哥和我一块去的，我说你这车怎么弄下去啊？啊，他就非常轻松的掉完头骑下去了，就是真的是，他先把他自己，因为他和我一块嘛，他先把他自己车骑到上面，他说我上去看一眼，如果咱从那儿上面出去，咱就不用掉头了。他骑着他自己那个龙家的 V 卡改的咖啡 racer 和我上去。
哇塞，
他上去，哎，上去看了一下，说上面挺好看，但是没意思，然后骑着下去了，
嗯，
然后他就走上来，然后他说你能自己走吧，我说我扶着树自己走就行，然后他又把我车掉了头以后又骑下去的，然后我下了以后我说你就是我骑上车之后我不踩后刹了，
嗯嗯，
我坐上面能骑回去没问题，
嗯，
然后到地方你再给我摆好车什么的就行了，那时候就知道技术非常重要。
对，
然后学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会告诉你，他就哎呀我想想怎么说啊，就是一点你就明白了，比如说，
哦，
为什么不能用后刹？好比说你在入弯的时候，为什么在弯里边不能用后刹？因为它失去了什么牵引力，或者是你不能切空档。为什么不能捏离合？
嗯，
它牵引力没有了，
嗯嗯。
它只要告诉你这个理论，你瞬间能点通很多东西。
嗯，
它就是技能树最中间那个点儿，
嗯，
你点完之后，其他点儿你都能自己点了。但你这个点儿要自己悟，那么得打四五个 boss， 就这种的啊，
嗯
嗯，就一学就真的很有用，
对，
非常有用。
所以你看，这说明了什么？车不重要，
嗯，
活最重要。
对对，
我突然想起来，我上个月去香根，
嗯，
然后那个香根的住的地儿不都是在山里吗，
嗯？
都是山路，然后那人走那种坡就特别陡，那种就是陡到你就是你能那种爬着上的那种坡，
嗯，
然后他就有好多人不是住那个坡上吗？
对，
就是那个有那个人家家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去往那个酒店走，要爬那坡特别热那天。走，然后我听后边有一摩托车上来了，然后我就看摩托车，然后发现是那个送快递的，因为那个日本送快递就好多骑那个 Super Cub 嘛，
啊，对对对，
就110那个，然后他就给那人家送快递，然后那车就停那坡上了，当时我就不走了。我说我就要看看这个
怎么走的，
怎么从这个坡上启动的。就是你想，那就是那个送快递那人也不是特瘦，
嗯，
就是然后他本来可能也挺沉的，然后在一大坡上，
巨斜，
对，就特别斜的一坡，
嗯，
然后一个骑那个 Super Cup， 然后人下来进人家里去了，然后我就跟那儿就愣等站着，就我也不走了，
嗯，
我就跟那儿就喝水坐着，我就等他出来看他怎么走，
嗯。
然后就那个，然后我女朋友狂催我说赶紧走，我说不行，我一定要看这人是怎么从这坡上起来的。
你要等他摔是吗？
嗯。
然后人过会儿终于出来了，然后人噔掉了一头下去了。
哦，
根本就没往上过，
哦，
白等。
哦，
我说狂，我就特别想知道人怎么从那坡上骑。
你知道人家那送快递的人说什么吗？那个说那个跟那送快递的师傅说，你看那孩子了吗？要偷你的摩托车了，跟那看着半天了，你赶紧走。对，所以还是得练这个技术。
对，
你看，就是那个 KTM 790R 和 790S 刚出那会儿，网上有一特别精彩的视频，我给你们都发过。
对对对。
哇，太帅了！俩车手骑了790R，
嗯，
从山骑到海边，
嗯，
最后是停在那海角的最最顶端嘛，
对对对，
给拿790R直接挑到那个大石头上去，
嗯，
完成这次视频的拍摄，
嗯，
帅疯了！我看了数十遍，
嗯，
这也是我后来退坑的原因之一
啊！为什么
觉得自己永远无法达到？
我永远也骑不了这种，
哦，
我永远也到不了这种。
嗯，
成为不 了，
这得是
成为不了，
万分十万分之一的那个车友里边才有可能出现那种的，
就是那种心情是又羡慕又喜欢，
是
但是又绝望，
嗯，确实
是，就他中间表现了很多穿越的镜头，
对，
那种
太想成为，
那个技术含量太高了，我太想成为这些人了，他太想去这些地方看看了，
嗯，
就最后那个他挑头站在那海边那个石头上的时候，我都有点感动了，你知道吗？我这车真好，人也好，景也帅，这整个这个，但是我一想，我
算了，
看看想想我的腿，想想我这个整个这个，你要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一下我就怂，就是完蛋了。
是，我也看过这种类似的给我感受视频，是那个雅马哈那个 T 七百吧，是他那个啊，他不是就是一个横移拍的那个视频，那大神那叫什么名字我
忘
了，
巨帅那个，
他从那个废墟上面一点一点走，我一开
始还有花儿什么，
对
对
对
对，
特别难，他全程都是那个角度，巨难，就像特技一样。我从第一个开始是卧槽，后面全都是啊啊啊，就全都是只剩啊了啊，这真的不可能达到那种高度，太厉害了。
但车太帅了。
对，
那就是这种让你不切实际的这种，你觉得自己好像可以
是。不过大概大家聊起来以后也能发现，就是每个车种它都有自己属于自己那个魅力的那一段，
对，
嗯，
对
对
对，
都不一样。
那你还是个执着的复古人吗？
他是
T20 是你这个至今的最爱
啊？对，那肯定是啊，
哦。
为什么？你比如说我在视频里边，就是我现实中会买右手，我会买踏板，我会买什么东西的？它需求不一样。你比如说踏板。
嗯，
因为我没有汽车，大家可能知道的话，我没有汽车，
嗯，
我的车位上就停着我这么三四辆摩托车。
嗯，
T20 呢，是我大概率都是自己出去骑，然后改了一短座嘛，为了不带我媳妇儿，这是啊。然后，但是我就需要拉货的东西嘛，我就需要一个踏板。那踏板我就硬性要求就是最少放两顶全盔，这是一定的，
嗯，
因为我俩要出去。
嗯，
然后呢，右兽是当时觉得右兽终于进来了，
嗯，
那肯定得买，对吧？
嗯，
然后我当时说是15000以内我肯定买，但是一发价格在里边，
嗯，
那我就肯定买了，
支持一下。
对，那么水鸟是为什么呢？水鸟就首先我要体验各种车，
嗯，
我才能在我的这个内容创作上，
嗯
嗯，
才能有真的东西。
对对对，
你不然你光臆想，它是怎么可能能想出来的嘛？
对
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当时真的想骑车出去玩，
嗯，
但是后来发现是真的也没有时间，整段的大段的时间，大家事儿都非常多，很难。
对
啊，这，没有办法，所以买每个车都是有理由的，并不是说可能为了买过来拍视频。我操，那成本太高了，十好几万，啊。
嗯，
我买了右手就是，我操，终于有一带棍儿的了。
哦，
对，
啊，
对
对
对，
就是有个带棍儿的，
就是
来了，而且还是新车。
嗯，
我说这个高低，它经典也好，它那个什么也好，
没错，
我就得收一个，
嗯，
我就得留着。
就是车骑的，就是多了，或者骑车有的也好，或者自己买过的车多了以后，可能有些人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就是他不会再去骑，就追求公升车的东西了。
嗯，
就是有一辆车你最常骑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想骑它方便，或者是怎么样呢？
嗯，
就是我现在想骑一辆什么呢，就是有手续的 SR400， 如果可能的话，
嗯，
就是它改一个Brad Style 也好，
嗯，
改一个任何风格都可以，
嗯，
它跨上带一半盔，简简单单就走，
哎，
没错吧，
舒坦，舒坦，你也不需要搞什么特多护具，
没错，
因为我也不会骑特别快，
对，
哎，就海，就如果有海也好，有山也好，进去吹点凉风，穿一花衫，
对，
太舒服了，坐一水儿回家了，是，
对，
特别简单，然后单缸保养也便宜，自己全都能搞，
对，对，
虽然 T20 我现在也很喜欢，但是它还是重，还是你骑它之前你会 你得觉得你骑它得干点什么，要不然你动这么大个车你干什么去？是不是？
没错，
啊、
没错，
就是我工作的地方离我就三公里，对啊，我还用戴一全盔、弄好墨镜、挂好什么乱七八糟扣再去嘛、
嗯，
就没有必要，一点就不轻松了，就是
对对对，
是这种感觉。
他有车，就是你得专门给他留出时间，
对，
然后就是你只干这一个事儿，我今天就是要越野，我今天就
是
干嘛、
嗯，
这个车才能体现出。他被设计出来的那个初衷，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是我可能现在又把车卖了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每次骑我那车，我要准备特别多的东西，
没错，
就是
负担特别大。
头、
嗯、
你就说这
衣服、头盔，
夏天吧，
嗯，
五六月份，
嗯，
就是热，
嗯，
然后呢，但我得穿这个衣服，我得穿长裤，
对、
嗯，我得穿着我得戴这护膝，他那护膝再透气，他也闷，
嗯，对，没错，
你戴着头盔。然后呢，那 KTM 的车特别震，
嗯，
就是上回咱们骑山里那个，就骑完之后，就我那手老，就是我的坐姿又不是特别好，
嗯、
因为还比较新手，就我手直接麻了。然后下去，你知道我，就是咱们到那地儿之后，就大家不都那个就吃饭，就喝点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左手一直揣兜里，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就是我老捏那个离合，咱们在山里、
嗯。
然后呢，我那手骑来之后吧，你知道就是麻了。
嗯。
然后我左手就一直就比一个八，
真的假的？
就是。弯不回来了，这手、然后我也想退坑摩托车，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加好多那种骑摩托车的群，
没错
啊、
你加的只要足够多，马上热情就会消
失。而且它有一重点，就是每年天气转暖，从四月份开始，这些群里充满了这个事故的视频，
对
对
对对对、
嗯，
对，就是各类各样的，
嗯
嗯。
但是事故视频可以多看，
是
我每次骑车之前可以多看几个，让自己的这个。激动的情绪，
有意识，
哎、放下来，哎，有意识、
嗯。
比如说鬼探头怎么办？
对对
啊
对，
这些你要看看，您的眼睛要放亮，照的放亮点儿、啊
嗯嗯。
啊，有时候可能你骑到路口，哎，这不跟那视频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
有大车拐弯
你
你要
看公共汽车之前有没有这个横人行那儿有没有这种人？
嗯、
对，这个还是我觉得有点用的。对
对，我觉得也是。我觉得咱们后面最后有几个想跟汉哥聊探讨一下的这个。
嗯
话题，对，就是你刚才不是说的你这个买车还要做视频什么的吗？
哦，对
对，然后我就之前就想啊，因为那个我们不是录电台嘛、
嗯，
然后跟短视频其实是完全两种类型的这种，
不太一样，
就是非常不一样嘛，
嗯、
两种极端嘛、
嗯，
就是我觉得面向的这个用户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不是平时老看你视频嘛，
嗯，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挺想做点那种，比如说文化传播啊，
嗯、
然后什么。改装的品牌的介绍什么的、
嗯嗯，
对，但是这些量肯定不如其他的一些这种吧、
啊对
对。
对，因为在短视频这个平台，我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做这个短视频。
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的工作是做这个电影影视特效这一块的、
嗯，
然后呢，我就自己干，然后接一些外包的活。那这种活呢，它会让你一个月可能赚很多，两三万，
嗯、
然后后边七个月一分钱没有，因为没活。
嗯、
然后又也有可能是这一年呢，每个月都有一千块钱，它不一定，所以有大段空，对，很不稳，然后也很焦虑，然后就想找点事儿干。就自己又比较喜欢摩托车嘛，那时候不是看了那贝克汉姆嘛，对吧？ 然后我就从那个 YouTube 上会下载一些视频，我会把它混剪起来，然后发出去。然后突然有一天，一般就是三五个点赞，因为我抖音一开始六个粉丝，
嗯、
爸妈是吧？我媳妇儿什么就这样，这真的确实这样。我一般是早上起来，因为我起很早，我精力很旺盛，我看到好多这个 YouTube 上好的摩托车视频下载下来以后。就剪好了以后发上去了，就是九点来钟发完以后呢，可能中午小休息一会儿半小时，突然有一天，我那上面是显示87，就是那个抖音那个朋友或者在那里显示87，
记这么清楚？
对，因为我想我操完了火了，87个赞，这还不得上天对不对啊？这啊，然后。就开始慢慢做起来，然后我一开始都是做幕后嘛，
嗯、
我不太会对着镜头讲话、
嗯，
直到有朋友鼓励我说你他妈平常挺能白活，不行你录一录嘛。然后一开始录一个30秒的视频，大概需要30分钟，光说错，看着镜头就是手机里的自己是不习惯的，就是那种情况。
嗯、
然后
你那种自己扮演各种角色表演
啊，那都是慢慢自己给自己练出来的，完全是练出来的。
嗯、
那么在短视频这个平台，就说流量这个事儿啊、
嗯，
一定是。好玩的不需要动脑子的东西会略高，
嗯，
再有就是真正的知识，
嗯，
可能会高，但是段子一定不会特别低，就大趋势是这个样的、
哦、但你别往中间做是吧，两边不靠的那种就
也不是，我说的都不是特别极端的事，因为都会有别的案例、
嗯、
那么好了， 我如果想要单纯的只涨粉丝、
嗯、
那么我永远不会做品牌介绍，因为就品牌介绍没有多少的点赞或者播放、啊、一定是我和我媳妇日常，或者是我骑车摔了，或者是别人折磨我怎么骑车，这种好玩的东西一定是它能差着将近会有将近100倍的流量的这个东西、
嗯、
我一定不会做。但是呢不能不做是因为它不是我做这个视频的初衷、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特别想做段子类的、
嗯、
但是有段子类的东西它会把你的这个知识给你带动的更好一些，
嗯，
所以才会做这些东西。他就是我每个视频的安排都有考虑，
嗯，
就是你比如说我做了两期摩托车的品牌简介，或者是摩托车类型，或者是改车的，看大家看的不愿意看了，那么我会穿插两期有意思的东西进来，啊，会是这样，会去安排一下。
初衷还是想做这些，
初衷就是我的最一开始的最根源的目的是我想让大家觉得骑车的人。不是大家眼里的那种纯作死和就是那种粗俗的或者是不好的人，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一切能达到这样目的的合法手段都可以去尝试着去做，是大概是这种情况。
哦，我们之前也尝试做过，
嗯，
对，就是汽车类的这种，
嗯，
这种节目。
但是你们做的那种比较严肃了，属于那种
对
很严肃，就是
对
你们是往那个方向走的，就是知识、
嗯、
纯知识体系的、
哦、明白明白，
纯的那个文化体系的、
嗯、
这一套东西。就现在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怎么说，没有那么多时间，或者如果他钻的没有那么多、
嗯、
没有那么深，那我就是骑个车，
对、
嗯、管你什么本田雅马哈大战什么的，蹲、
嗯、
多少年什么的，我就喜欢这车，我就骑了，我不在乎这些。那可能他就失去，这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大部分人。
对对，
我
是的，
骑车
是的，
真是钻这个。我操，那如数家珍那种四缸机什么的，
嗯、
双缸机
太少，
太少了，太少数了，太少数人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感觉是，摩托车的视频里边，因为你一说你做摩托车视频，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你做测评，大部分人会觉得你是
做
测评。
但你不
做吗？对，因为我为什么不做呢？一是我做不了，
嗯、
这是最根本的，咱的能力不够、
嗯。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会说那个，说是如数家珍各种车型、
嗯，
但是你可能觉着你不想记这么多了，你也不想研究它发动机拆开以后正时链是怎么样的，什么东西？
对对
对,
对，
你不想去研究了，兴趣不会往那边走、
哦，
所以你的能力就不具备你长久发展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真不是一个能做了严肃东西的人。
嗯，
就是大家可能听我聊天或者看视频，就是我很难沉得下来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改装这个车第一个步骤是为什么怎么样去这样啊，就是我一是能力不具备，二是自己的兴趣不在这儿，三是就是没有三啊，就这两个就已经完全 pass 掉那种了。还有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就是测评类的一定得有，它是一定得有的、
嗯、
因为我也看、
嗯、
我虽然现在不是那么长篇大论去看，但我一定也会看、
嗯、
而且不管是就是机械类的一定得有测评视频、
嗯、
但是不一定只有机械那个测评视频嘛、
嗯、
啊，所以说知识类的一定必须得有。你像杨哥就是我那朋友、
嗯、
他就会看今天我们来拆解这个 CB400 的发动机、
嗯、
啊，
然后我看过那个
然后他就在那看看了有大概10分钟，我一看下边进度条没动啊，还在那看啊，然后今天，然后往后怎么怎么着拆开这个东西，这个正时链中间这个轴用的是台湾厂产的，叫什么什么哦，就是类似这种东西，他就会看这种东西，一定得有啊。所以就是现在，而且我的这个视频能做起来，其实我感觉运气成分也居多，就是很幸运，也不光说是自己就是做得好，未必做得好就能起来，也有很大一部分的运气成分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内容和幸运啊什么都有。
但我感觉你这种视频创意挺累的。
还好吧，就是人都是有这个优势和劣势的嘛。我的劣势就是我很难研究进去这个纯测评方向的东西，我也不想去研究。包括我做生意，我去算账，我去什么，如果有一个公司我去管理它，那都是我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你让我出馊主意，哎，想搜点子啊，我手机上有上万字的记录啊，我都会把这些东西记下来。它对于我来说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其他的方面我就不行了。
我觉得这就是特好的，就是汉哥知道自己是一什么样的人
啊。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别心气儿挺高，
嗯，
哎，但是自己不是这么。当然，我觉得这肯定也得吃过亏， 也得花过这个方面的时间，
是的，是的，
对吧？然后汉哥最后在这个找准了自己的优势，我觉得这挺重要的。做内容就是这样，
没错，
一下就轻松下来了。
嗯，而且我是觉得，有好多人会问我说，比如说选车嘛，你不管你是做的什么样的内容，大家一定都会归结到，你看我选一辆什么车，对吧？都会被问到过。我就会告诉大家，去看一些比较专业的测评，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给大家建立的人设也是我平常的人设，就是我不是特意去建立我这个人设的，因为我并不是懂车的那一批，就是最懂车的那一批，我可能碰的车啊，包括因为职业的关系碰过车友的车比较多，可以给大家浅浅的说一点，但是我一定不是懂车的那一批，所以我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和你们是差不多的人，我不会树立我是什么我多牛逼，所以我卖的东西就好，所以我上的课就专业，那不是的。如果说是你要是不是那种人，但你建那种人设，他是早晚的。但是我就很轻松，因为我就是这种人啊。你问我，
很自然、
我后台私信你们等着可以看看。比如说那个 MT 零九，你觉得这车怎么样？我跟你说，不好意思，没骑过。就这么简单，我没骑过，我咋跟你说？我当然也可以看一下饼哥的测评，或者看一下五哥的测评，然后再回他一段，那显得我很厉害。但是我没法写，因为我就没法说出来这种话，就我真不会。啊，包括那个今天那昨天晚上给我那个咱们今天的那个大纲，然后给我说一些东西，说这么聊行不行？我说都可以，因为有就是有，没有我也聊不出来，反正有没有大纲无所谓的，挺好的，
挺好。就是我觉得这就是
那感觉你也不纠结啊，这种
还好，
挺舒适的
啊、还好。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我难受的时候，就是最近这几个月，相信大家做内容的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哈。从咱们这个整体的经济往下走，所以各个行业都不是很好，那摩托车呢也一定是不是太好，对吧？那么我没想到会不好到这种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不发视频没有事儿，我发视频就掉粉丝。你们有过这种情况吗？
为啥呀？
这就会给你等会儿说为啥，先说这个原因造成了一些这个心理因素，就是你会感觉大家看到你就赶紧点取关，就给你这种心理因素。我前前后后这一个多月会掉到2万多3万粉丝，
就是它的绝对值是在掉的。
对，就是它那个显示的数是往下掉的，
有250万，然后变成240万。
对，后台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数据，完播率，什么率，什么率，什么率，还有一个粉丝率，它是一个六边形。
对。
然后呢，是你是红色的，同类作者是蓝色的，我的红色的是拉满的，就是完播率、播放率什么，然后粉丝率是缺的，但是人家那个蓝的是涨一点点的，我就分析不出来原因。我的完播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都
很好，
为什么？
但是就是
掉
粉，但是现在从上个星期开始，我不怎么纠结了，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一，大家看我看烦了，一定会看烦的，不需要我做错什么。你比如说咱们电台我听了10年了，又有一个不错的，我觉得有新鲜感，我可能就暂且不听我们电台了，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咱们没有做错，只不过是人家看这张脸，看我这张脸看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前一阵的时候大家手里闲钱很多，想买摩托车，对吧？但是现在呢真的很拮据，我需要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孩子，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情况。对，那就正好看到你了，我暂且不需要取关，很正常，因为我也取关了很多人啊，就是很多人，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摩托车这个整体在抖音的这个东西啊，是带来的收益是巨少无比的，是你们没法想象的少，就是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200万粉丝能够赚到的那个钱。我们赚的钱少，那么平台赚到的钱就会更少。那么我们
没得赚，
一定是不受重视的，所以流量也大概率不会往我们这边倾斜。这各方面的因素吧都会造成的。但是我只能确保一点，就是我做内容，不管是推广的广告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做的内容也好，一定是我自己满意了我才发的，从来没有说是哎今天凑合一个发吧，从来没有，我只能保证这一点。所以自己内心平静了就还好。
那你这状态挺好的，我觉得。
对，
也不纠结。
对。
然后该接单接单，该做做。
对，就舒服就完了。
还是了解自己吧，就顺着自己的那个样子去做。
我觉得这跟骑摩托车的风格也是一样的。
哎，
对
对对
对，就很像你
自
己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包括你自己骑车也是，没必要非努着说操，我非买一那种
啊，对
对，2-3千排量的，我就冲去，没这活就算了，你再出危险做。我觉得对自己的认知很重要。
是，我很知道自己 能力能干到什么，不能干到什么，不能干到什么。但是我还有一点哈，就是我在干我不能干的事的时候，我也挺不要脸的。就是我们在泰国试那个凯旋四百的时候，好多那个媒体一块去了嘛。它其中有一段是飞铺装，是泥水路，然后泥和水的路，然后宽边四百。然后我对飞铺装已经给你们说过了，有崴脚的那次，所以我觉得挺难。
嗯，
但是呢，因为应该是，因为这种机会很难得，新车又走飞铺装是吧？这种东西很难得，所以我很不要脸，我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摔也挺好，
嗯，
因为摔你也知道是为什么，或者是你摔的机会都很难得，
嗯，
但是当时就有很多媒体，我就没法提是谁了哈，他们可能觉得就是面子问题，害怕摔，大家觉得他技术不好，可能就没有去的人其实挺少的，
嗯，
而且和我一组的那几个人都是技术很好的，只有我是慢慢走过去，
哦，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怕，因为还是刚才那样的，因为我给大家传输的这个东西就是我本来就是这样，我技术就是不好，
嗯，
所以我摔也应该就没有事的，
嗯，
是这种情况。
嗯，
嗯，
对，有的时候别太，能别把别的眼光看太重，
对，
就挺好，
对，
就是，
别太端着了，
专注于自己的这点体验就完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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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在乎别人操砍牙摔了什么的，
嗯，
摔你瞎了一样摔，
嗯，
对吧？是不是？你要是说操，你是一功成名就的大哥，你看别人摔了，那你确实也不是什么大哥。
对对对，
嗯，
就是给自己定位必须定的好。如果你定到了，
嗯，
你自己一直心里想着你是一个拥有好几十万、好几百万粉丝的专业的技术的摩托车博主，好，那你能干的事太少了。
嗯，
你什么事？你下赛道你不敢去，
嗯，
因为你不能啊，因为你下去露馅了，
是
啊，飞铺装那你不能去是吧？然后那个各种骑行你都不能去，因为怕露怯，
嗯
啊。但是我这就完全不要脸，就一点事儿都没有，
嗯，
啊。
操，我觉得这创作者还是创作的心态太重要了，对，
嗯，对，
就是你给你自己定的目标是啥？如果你就是想这样的话，
嗯，
挺舒适的。
对，我一开始，就是真正开始慢慢有粉丝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五十万粉丝，抖音上面五十万粉丝，剩下全是白给的。
嗯
啊，当然，说是这么说，但是心态上一定不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马上99万了，那我一定想冲到100万吧，
嗯，
对吧？然后你比如说现在200多万的话，他掉粉丝，我一定一开始是心里难受的。
嗯，
我现在能总结出来的只是我平静以后说出来的话，但当时一定肯定不是这样的，
嗯，
得自己也会纠结，一定会的，
嗯，
一定会。那要不我他妈成圣人了，太牛逼了就。
但是最爱的还是那87个赞，
还记得那87个赞，
太，这数太牛逼了，
嗯，
真的。我一醒过来，我一看87，这我操，这怎么办？以后，
嗯，
多少钱一单？我怎么接？对不对啊？啊，什么助理是穿多短裙子，这都想好了，
嗯，
这都已经啊。嗯，
行，那感谢汉哥今天来做客了。
感谢邀请。
我觉得有机会咱可以再聊聊。
对，我觉得
没问题。
摩托车这样，我还是挺想聊的，主要是，嗯，
不会又重燃我对摩托车的热情。
太好了，对
对
对，回头一块骑车什么的，
对，没问题，没问题。
嗯，
行 ，OK， 感谢汉哥
啊，感谢邀请啊，感谢大家收听，是吧？
反正大家如果想听什么这种跟摩托相关的，也可以在
留言
里边说，
嗯，对，
想
对，然后最近跟汉哥一块出了一套衣服
啊，对，可以说是吗？
关注一下，
啊，
说一下
啊，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
行，
真的，人家主要是这个吉考斯集合这边的设计师真的很给力。真的很给力，
嗯，
这我不是商互吹，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学美术的，
嗯，
我画不出来，
嗯，
我而且我觉得画成那样很难，但是你们实现了，我是觉得真的很好，
谢谢您，
嗯，真的很好，
嗯，那等大家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
合作
啊，
对，
嗯，
对对对对对
，OK， 好，
这样
好，
就这样，
本期节目就这样，
嗯，
那就
下
期
节
目
再
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玩家。全球授权10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积禾网、积禾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